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杨华明被非法判刑四年，社保停发退休金违法，法轮功学员提起行政诉讼，成都市前610主任余辉犯下的罪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12号，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杨华明先生被武侯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杨华明今年53岁，在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工作。2019年10月1号被警察在老家绑架。杨华明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武侯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两次把材料退回晋阳派出所补充侦查。期间警察利诱威逼杨华明和他的家属，说不认罪就重判。2021年4月21号武侯区法院对杨华明进行非法庭审。法庭上，杨华明郑重声明修炼法轮功没有罪，自己只是在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并一直坚持要求审判长解释。2011年3月1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新闻出版总署废止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据此，法轮功出版物属于合法出版物，无论持有人拥有多大的数量都是合法的。因此，即使他家中存放有法轮功内容的物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不属于违法犯罪行为。2000年4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否定了江泽民和媒体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表明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而审判长的解释是他们只能听610的。杨华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停发基本养老保险金，并要他返还在判刑期间应发放的养老金。他多次去社保要求正常发放养老金，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答复，正常生活得不到保障。法轮功学员聘请律师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返还被非法停发的基本养老金，并要求依法按月足额发放。整个庭审过程中，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论述。律师说，被告社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停发退休金，实属张冠李戴，偷换法律概念，是明显的越权行政。扣发退休金以及不按时足额支付的行为没有法律职权依据，这是不懂法、不守法、不严格执行法律、缺乏法律常识的任意行为，违反立法法和行政强制法。最后律师说，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分析，找不到剥夺公民养老金的任何法律依据。养老金本质上是公民的合法财产，根据宪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公民服刑期间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被告社保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和意识，退休金是老人的生活来源，已经70多岁，无劳动能力，退休金被扣，让人如何生活？庭上，被告方人员听到律师的辩护都无话可说，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和反驳。审判长没有当庭作出判决，希望法官会在道义、良知的感召下，能够依法行使法官权力，秉公执法，做出正确的裁判，归还所有属于法轮功学员的退休金，并按月足额发放，让以人为本、老有所养的传统美德切实得以实现， 以维护国家的尊严。据明慧网报道，美东时间5月12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余辉于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担任成都房协办主任，专门推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中共为了欺骗民众改称房协办。余辉在担任主任的一年时间里，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抄家479人，抄家绑架117人，42人被非法开庭，27人被枉法冤判，3人被迫害致死。2017年成都市双流华阳法轮功学员陈光忠在加州监狱被迫害致死，妻子妻妹被枉判7年。成都金堂县法轮功学员吴春兰被枉判8年，迫害致半身瘫痪，丈夫离世。法轮功学员丁慧在看守所被狱警打毒针，迫害致精神失常。明慧网2021年3月8号报道，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侵犯人权者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海外资产。这份名单包括收集不完整的全国各级610办公室的9300人。余辉在这份交给美国政府的名单上。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捷克人权委员会委员致法轮功创始人的贺信，美国特拉华州新堡郡决议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70华诞。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各界人士纷纷表示祝贺。捷克共和国政府人权委员会委员丹尼尔·赫尔曼近日发来贺信，贺信中写道：尊敬的李老师阁下，在您70大寿之际，我与许多对您仰慕的人们衷心地祝愿您身心健康平安。我通过捷克和英国的友人们有幸闻到了法轮大法的福音，我来自于犹太教及基督教的传统，发自内心的赞同正法修炼能使全世界受益，真善忍的价值观能够团结善良的不同精神信仰的人们，增进交流。令人痛心的事实是，正直的正信的法轮功学员们还在遭受中共的迫害。地处欧洲中心的我的家乡捷克也经历过共产党体制的不幸遭遇，但是30年前人们对自由和人权的呼吁和向往导致了欧洲共产体制的灭亡。我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也会有自由的未来，法轮大法的红船将见证这历史的时刻。感谢您为教化普天下的付出，我愿意正念协助您的使命。2021年5月11号，美国特拉华州新堡郡议会通过决议，敦促对中国关押法轮功学院的劳教所、监狱、医院及相关机构进行国际调查，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这项决议由新堡郡议会主席哈特利纳格和议员基尔帕翠克共同发起，新堡郡所有13位议员全票通过。基尔帕翠克议员表示，他将介绍特拉华另外两个郡也来做决议，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他说，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很重要，如果没有人知道真相，就不会有人关心，如果有人开始了解并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就会开始关心他们，我认为那将会阻止中共迫害。哈特利纳格议会主席说，他相信地方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力量。他说，
我相信变化将从地方上开始，以此为基点，我们将改变世界。自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正义人士的谴责，不只是美国国会级、州一级的政府官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加入进来。美国弗吉尼亚州已有12个郡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75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苏联解体时，为什么连军队都在忙着退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1日。1991年12月，前苏联突然走向了解体。这个维持了70年的庞大共产政权，竟然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几乎在见不着火焰的情况下就化为灰烬了。苏共解体之时，没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们奋起抵抗的记录。尽管在解体前，苏共穷兵黩武，为镇压欧洲民主运动四面出击，然而他的强大是虚假的。苏共第三位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巴发表回忆录记载，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认为，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用来测试对领袖的忠诚度和欺骗基层的陈词滥调。1987年，一部彻底揭穿所谓共产主义信念的电影在苏联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忏悔》，导演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钦基兹·阿布拉泽。他在影片中塑造了30年代的州长阿拉维泽，一个暴君和撒谎者的形象。他一开始许诺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然而在执掌权柄后，他便撕下了伪装，对支持者们残暴践踏，甚至把自己的朋友也送进了集中营。他不可一世到，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忏悔的公映引发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共产集权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问钦基兹·阿布拉泽当初为什么拍《忏悔》这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其实体制内的清醒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已经开始，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苏共的累累罪行，人们隶属着苏共和斯大林犯下的滔天罪恶，这些罪恶包括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血腥清除所谓地主和富农。1930年，6万多户所谓一等富农被处死，15万户所谓二等富农被流放，80万户所谓三等富农扫地出门，总共铲除了730多万所谓的富农。农业集体化直接导致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境内30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惨剧。斯大林在位期间的大清洗，处死了2000万人，监禁、流放并强迫迁移2000万人。大清洗前6位元帅处死4位，195位师长、110位被处死，220位旅长、186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一人没被处决。航空国防委员会和化学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全部清洗归零。仅1938年11月12日一天，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就枪决3167人。苏联解体的前两年间，诸如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人们自发扎堆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在著名的莫斯科论坛里，参加者竟然包括著名的前苏联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以及红二代利恩·卡平斯基。莫斯科论坛里最年轻的参加者吉玛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 爸爸是一个体制内的工程师，妈妈是斯大林的狂热追随者。他们家从不读所谓反动的地下刊物。就是这样，吉玛在残酷的事实与真相面前也渐渐觉醒。吉玛从高中时代起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工作，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人的名字、生卒年月、被迫害事实记在一张张卡片上。吉玛服兵役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工作，那里藏有数百万份犯人档案，吉玛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积累着自己的卡片。1988年吉玛被发现，随后被开除了。那时24岁的他已经积累了20万张卡片，成为记录苏共罪恶的民间备忘录。共产党不仅政治上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在生活上也是绝对的专横腐败。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但是共产党从诞生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腐败。这些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还是很难相信的。据史料记载，在斯大林时代，干部的特权腐败已经走向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借此来收买和笼络支持者。这套制度规定共产党干部从中央到地方，按等级享有住宅、食品物品特供、子女教育、警卫家政、银行户头特支、财产权利继承等六个方面的特别权利。斯大林还实行了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高级领导干部们除了正常工资外，每月还额外收到一次或几次密封信封，里面有现金，彼此都不知道有多少钱，也不许相互打听。对于为党站台的文人演员，党也表现得很慷慨，当时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个人就有无额度的银行账户，用钱上不封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访莫斯科，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都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仆人多达四五十人。而苏共的住房腐败更令人瞠目结舌。1926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5.9 平方米，而斯大林的一个老战友的女仆就拥有20平米的住房。斯大林、弗罗西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贵族别墅，每栋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游乐场，地域广大，应有尽有，一切费用由共产党收来的纳税钱来承担。而平民呢？1925年，在苏维埃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每月有27000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至60人而已。苏共腐败已经渗透到前苏联的方方面面，从体制到家族，无一不体现出苏共高层的特权阶层，享有着苏联百姓上交的财富，以致这一特权阶层渐渐把自己孤立起来。西伯利亚报曾经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在苏共代表谁的利益的选项回答中， 4% 认为代表工人， 7% 认为代表全体人民，11% 认为代表党员，85%认为苏共代表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苏共生存70年，腐败70年，这和中共有着惊人的相似。与此同时，史学家们发现1900万苏共党员在苏联解体前后都在忙着退党，退党人数达500多万。而号称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苏联军队，总数约有400万人。据统计，在苏联崩溃的最后一段时间内，苏联军队退党人数占军队总人数的近 80%。 在1991年8月19日的保党政变中，空军司令沙布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政变分子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就连克格勃、阿尔法小组军官们也不愿再为共产党卖命。8月21日，国防部长亚佐夫终于对自己的副手说，军队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就是军队不再参与保党了。保党政变失败后的1991年8月29日，苏联共产党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 俄罗斯人民掀起了一场去共运动。作家伊万诺夫要求叶利钦揭发那些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有好感的人，并坚决把他们从国家机关中赶走。选拔国家公务人员的主要标准是具有反共思想。当时很多昔日的苏共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历史的剧本有很多相似的篇幅，中共不但重复了苏共的腐败、暴力、谎言统治，也在重复覆灭之前的退党大潮。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从那时起，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的三退大潮就已经开始，迄今已有3.7亿7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中共的下一步是什么？所有理性的人都能看懂。对于个人的区别只在于选择陪葬还是选择逃生。稍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中共和昔日的苏共极其相似，包括中共从上到下如当年的苏共一样，无一人真信共产主义。2020年一位署名张爱元的80岁老人在退党网站上用自己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罪恶，并发表退党声明。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这个黄俄和那个苏联强奸中国妇女的毛子都是一丘之貉，这是一个垂暮老者的觉悟。虽然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年，但是希望看到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样少些人祸。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一欧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是什么点燃了盲人奶奶心里的那盏明灯。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盲人老奶奶，一生坎坷，重病缠身。在她64岁那年，幸运地走入了修炼，如今已经年近九旬了，老奶奶身心健康。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叫我张玉珍吧，我今年89岁了，现在住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我出生在山东的农村，从小就没进过学校的门，是一个双目失明大字儿不识一个的女人。今天我之所以还能活着，全是法轮大法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我7岁那年，
我就不幸失去了母亲。父亲后来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年龄还小的我没想到继母对我很不好。继母进门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妹妹，隔年又生了一个弟弟。俗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在这样一个重组家庭里生活，我感到真是爹不亲娘不爱，日子真是太难熬了。那些个年月我吃了不少苦头。记得在我13岁的时候，继母让我带妹妹，又让我挑水、打扫院子、喂鸡、垫圈等等，都是一些大人才干的活。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地面全是冰，我去挑水差点滑到井里，当时真想跳下井里死了算了。还有一次，继母让我烧火做饭，她嫌我烧得不好，就把我一脚给踢到一边去了。就是那样，我还是爬着回灶前继续烧火。为了带弟弟和妹妹，我一天学都没上，因此目不识丁。在我17岁那年，经人介绍，我草草地嫁给了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丈夫。那个时候中共讲政治挂帅，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在外面处处受到歧视的眼光。好在丈夫一家对我还好，可是就是因为他们家成分不好，让我在村里受到很多牵连和迫害。当时中共治下的农村，村干部就像土皇帝，他们经常逼迫我一个18岁的女人干一些男人都不愿意干的重活。1958年大跃进，都吃大锅饭，冬天下着大雪，他们让我给全村的人挑水做饭，然后还要我再跟其他的人一起下地里干活。转眼到了我23岁那年，中共政治运动大跃进，导致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全家经常为吃不饱饭而发愁。村里家庭成分好的每个月能领到10斤粮食，而像我们家成分不好的只能领人家的一半，有时甚至一点粮食都不给我们。记得当年加上公爹，我们一家五口人，一顿饭只能用一把玉米面放到锅里炖玉米棒子充饥。公爹吃完饭经常用舌头把碗上的玉米面舔得干干净净的，那种生活真是一言难尽啊。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我们全家好多次都到了接近饿死的地步。为了活下来，当地很多人都纷纷地离家出逃，逃到相对富裕的东北。我把娘家全部的陪嫁给卖了，给丈夫凑够了通往东北逃生的路费。丈夫不久就去了东北，一路吃尽了各种的苦头，但是终于在那里待下来了，至少能吃饱饭了。后来我带着两个女儿也去投靠丈夫，最后全家落脚在了哈尔滨。在东北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我们一家住在用木板围成的板房里，里面像冰窖一样，在零下30几度的低温中，我们一家六口度过了8个严寒的冬天。我在41岁那年生下了第五个女儿。多年生活的艰辛和养育孩子的重担把我的身体彻底压垮了。我得了心脏病、神经炎、甲亢、支气管炎、胃炎、腿疼等多种严重的疾病，可以说生不如死，苦不堪言。到了50岁那年，我的眼睛又出现了问题，在医院里做了左眼球手术，可是手术不成功，半年的时间我的左眼完全失明了。在失去左眼的日子里，我又把右眼给哭瞎了。这时我感到生命落入了无边的黑夜中，经常是唤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我只能待在炕上靠人家伺候，就这样等死。没想到的是，我在炕上浑浑噩噩地躺了十几年，到了1996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64岁那年，一个朋友来我家跟我聊起了法轮功， 并让我也好好学学。他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哈尔滨有很多人在练，而且不少重病人练功之后都奇迹地康复了。朋友的话让我心动了，就答应跟着他一起学练试试。第二天，朋友扶着我到练功场地，让我先感受感受。朋友开始练功，因为我不会练也看不见，我就坐在地上听练功音乐。说心里话，这音乐太好听了，真像是来自天外的音乐。我心里想，我一定要学法轮功，这个功的音乐太美妙了。回来之后，朋友就教我练功动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又是60多岁的人，一共用了2天的时间才把5套功法的动作全部学会。第三天，朋友领着我到练功场一起练功。当练到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的时候，我就觉着心脏部位被一只大手抓了一把，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弯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心脏部位给拿掉了，身体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从那以后，我的心脏病症状就再也没出现过。真没想到，我第一天参加练功点，李洪志师傅就帮我清理身体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再后来，我天天坚持练功，听师傅的讲法，很短的时间里，我一身的病都好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无比的感谢大法师傅的慈悲，把我这个濒临死亡的人给救活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点亮了我心里那盏希望的灯。我双目失明，又是一个字儿不识的老太婆，要修炼大法也得学法呀，因此只能从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开始。后来法轮功学员们都开始背法，我想我也要背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让女儿先给我读转法轮中的论语，女儿一句一句地读，我就认真地一句一句地往心里记。有时怕忘了当天背的，晚上我也不敢睡觉，整晚上背，直到背熟了我才敢睡觉。平日里我见到谁，不管是女儿或者外甥，抓过来就让他们教我背法。在师父的加持下，奇迹出现了，整篇论语我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了。接着呢，我又开始背师父经文红银系列中的部分的诗词，还有精进要旨中的部分经文。我们在一起学法的同修看到我也能背大法了，他们很受鼓舞，背法背得更加起劲儿了。如果不是学大法，我一个字都不认识的瞎老太怎么能背书呢？很多人知道我能背大法书以后，都说大法真是太神奇了。2011年，老伴儿用三轮车拉着我去理发，半路上走到一座大桥下坡时，右边的房子挡住了视线，前面急速地开过来一辆摩托车，丈夫为了躲那辆摩托车一打弯，三轮车就掉到了路旁一个1米宽2米多深的石头沟里。当时我就像被一只大手拖着一样，轻飘飘地掉到了深沟的底部，丈夫也一块掉了下来。我躺在沟底，心里不停地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来了好多人，他们七手八脚把我和丈夫弄了上来，到村里的小医院，医生给丈夫清理了受伤的地方，我却只有头部一处破了一点皮，并没有什么大碍。在现场看到这一切的人都说，这学大法的人真结实呀，跌都跌不坏。其实我和丈夫都清楚，是师父保护了我们，才会出现这样的神迹。我在大法中受益了，我就开始现身说法，先是让我5个女儿家家都认可大法，每家我都给他们请了转法轮和练功带，他们家家都受益很大。得法修炼20多年来，我身心健康，没有再吃过药，为儿女们减轻了经济负担，儿女们也都很孝顺，也都因为相信大法，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我大女儿为人厚道，被提升为处级干部，现在已经退休在家， 他的孩子在国外上大学。二女儿和我一样修大法二十多年了，孩子也很优秀。三女儿是企业主管，她的女儿研究生毕业，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四女儿是一名医师，她的儿子在北京念大学。五女儿现在是一个年轻的科长，现在也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五个女儿的家庭都和睦相处，孩子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大法的恩赐。我修炼了，我也没有忘记善良的世人。从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大法发起迫害以来，我天天和二女儿配合着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只要到我家的人，我都全部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中共的邪恶和残暴，并劝他们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还每天上午到早市讲，一天也能劝十几个人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十多年来，我劝退的人中有局长、处长、部队干部、法院的、公安的都有。虽然我看不见世人的模样，但是我心里对他们都有感应，只要遇到他们，我就会生出救他们的那颗慈悲的心。十几年来，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很少遇到不听劝的，也没遇到过想要举报我的，都是慈悲的师父呵护着我，让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讲出我修大法的故事，希望有缘听到的人都能想一想，我一个瞎老太太将近90岁了，一个大字儿不认识却能背书，遇到意外事故能够化险为夷，我能这样健健康康的生活，五个女儿的家庭都得到了福报，这不正说明是大法的超常吗？希望有缘人也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看看大法到底是什么。真心希望你们也能沾沾法轮大法的光，在大法中得到福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道士孙思邈的故事的第一部分，今天来讲第二部分。医龙救虎，德加异类。孙思邈不仅治好了无数的患者，由于他修炼有方，医德高尚，还留下了许多医龙救虎、德加异类的神奇传说。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深夜，孙思邈修筑在高山悬崖下的茅屋木门被人敲响，他打开门之后，看见门口站着一位白衣秀士。当时天空雷鸣电闪，暴雨如注。奇怪的是，这位白衣秀士的衣服竟然滴水未沾。孙思邈问他，你要瞧病吗？白衣秀士急忙点头称是。孙思邈让他进屋坐下切脉，之后孙思邈说，你非人类吧？白衣秀士一愣，随即镇静下来回答，何以见得？孙思邈微微一笑，你来则有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相助，静则风雷电全息，你的衣服在暴雨中丝毫不湿，加之你的脉象无不显示特异属性，如我猜得无误，你定是水府之尊神龙吧？白衣秀士听了连连点头，连称，难怪真人的大名 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真是圣明之下，真实不虚。说完就介绍自己的病症。数日之前，我因一时饿得急了，饮食匆匆，不知什么物件一下堵塞了我的食道，于是连日来苟延残喘，只能喝些稀汤以维持生命。孙思邈听后，让童子提了一桶汤药，放在白衣秀士座前，督促他一饮而尽，中间不可停顿，否则此病难治。这白衣秀士一听，急忙捧起桶来，一口气就将那一桶汤药给灌入了肚中，肚中一阵翻腾，那喉头又觉忍耐不住，立即低下头来，哇的一声就着那桶大吐不止。当那白衣秀士惊异地看到，在那吐出的秽物中竟有一条长蛇混杂其中时，他由衷地赞道，真人灵丹妙药，却是手到病除。孙思邈哈哈一乐道，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一桶醋拌蒜泥而已，酸辣交加，那蛇自然待不住了。他顿一顿接着说，你病根虽除，元气未复，我再为你扎上一针，即可一劳永逸。白衣秀士听了连声称好。孙思邈即走到他背后，取一支尺余长的金针，对准他那顶心偏后的位置猛然扎下。那白衣秀士一声吼叫，即化出原形，真正一条银光粼粼、水桶粗细的巨龙，瘫软盘结在地上，动也不能动一下。那银灯似的一对大眼定定地瞅着孙思邈。孙思邈说，我金针拔下，你即腾空向屋内石壁猛窜，如能穿此山岩石壁腾身云中，你的元气也就真正恢复了。说着话就伸手拔下那龙身上的金针，喝道，快穿石岩。那白龙扭动身姿，即向那石岩窜去，很快在那石壁上没入身形。那石壁上从此也就留下了一座宽阔幽深的巨洞。不一会儿，空中传来白衣秀士的声音，真人德加异类，为神仙之榜样，我即返还府，防涝救旱，永为人类造福。孙思邈打开门来，只见空中一道闪电，白龙身形在云际中晃动之后，没入茫茫的天空之中。孙思邈在一次下山医治病人之时，返回途中忽见灌木丛中窜出一只吊睛白额的猛虎，尽管这位修道之人已经超然物外，对生与死都看得很平淡，但是猛然出现这种情况，孙思邈仍然大吃一惊。那猛虎也似乎知道孙思邈误会了他，行至距离孙思邈三尺远之处，即收拢两只前爪，趴伏于地，似在模仿人的叩首之状。孙思邈感觉奇怪，心中暗想，难道这山大王要求治病不成？于是问道，你这老虎难道身上有什么毛病需要我治疗吗？只见那虎将头在地上连叩三下。但是此时孙思邈却想到，龙王是神灵之种，兽王可是残忍之类，虎恶食人，人人均愿手刃之而后快，我岂能救之以治，成助纣之时？就对他说， 我生平有三不治：恶棍不治，妖邪不治，残害人群者不治。你是山中凶兽，我为你治好病，不就是帮助你去害人吃人吗？说完即昂首挺胸向前走去。那猛虎紧紧地跟着他，用嘴轻咬他的衣角，口中呜呜有声，眼中竟也有泪哗哗流下。孙思邈是修道之人，慈悲无量，见虎如此也心生伤感，不禁落泪，即止步说道：你定要我为你治病亦可，但要保证今后绝不伤生害命。那虎即放下他的衣角，像羊一样趴伏地上，点头应许。孙思邈又说：人类亦多有言而无信者，为防你亦有此毛病，你每天需要到我面前张嘴，将牙齿给我检查。那虎亦点头应许。于是孙思邈为那只虎治好了病，这虎也珍重信义，每天跟在他的身前身后护卫。孙思邈入山采药，他好为其背药篓，衔药橱。孙思邈出诊时，他好为他当坐骑，衔药箱，真成了孙思邈的忠实护卫兼童仆。古代的郎中身上背上药箱，手上套上圆圈串铃，走街过巷，其额头举着叮铃叮铃地摇个不停。这串铃据称就是当地孙思邈为寿王除疾病，用以撑在虎口中伸入手臂操作用的医疗器械。为善之报，如影随形。孙思邈是中华医学发展先河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他在中华医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千余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和崇拜。唐太宗李世民称赞孙思邈凿开径路，明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和四时，降龙伏虎，整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孙思邈以德养身，以医药济世为怀，不慕功名利禄。他在千金药方中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医德高尚，他是名副其实的千古药王。一天，孙思邈正在一座高山的唯一小路上行走，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挡住去路，要逃跑已来不及了，只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没想到老虎并没有向他扑来，而是半跪两条前腿，连连给孙思邈磕头，然后又张开大口给他看。孙思邈看着老虎瘦骨嶙峋的身形，又看到老虎的这些超常的举动，他断定老虎是生了病来找他看病。孙思邈大着胆子上前去看，只见老虎的咽喉处肿胀厉害，细看有一根骨刺横扎在咽喉上下两端，他不顾危险，用一根铁棍把虎嘴支住，防止治疗时他因疼痛而咬下造成伤害，然后拔出骨刺，割除烂肉，上上药，取下铁棍，老虎掉转头跑走了。孙思邈并不介意他的失礼举动，只是如释重负般的笑笑。这座山太大了，用了半天时间才来到山脚下，正走着又见一只老虎迎面跑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老虎已跑到他面前， 放下嘴里叼着的东西，连连给他点头，然后几步一回头地走远了。他拿起老虎放下的东西一看，原来是鹿胎膏，这可以说是药中至宝，打着灯笼也难寻的治病瑰宝。他相信老虎是通人性的动物，也懂得如何报恩。又有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接着随着一声大响，一条巨龙落在面前，他简直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呆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巨龙便探着头张着嘴，用一只龙爪指着自己的嘴让他看。那么孙思邈在这条龙的嘴里看到什么了呢？下期节目我们再告诉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